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星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开心。
在老二次元的第24期呢，我们专访了作者 BEE， 采访发在了我们的公众号老二次元 official 上面。网文行业大概是有三个部分构成的，分别是作者、平台和读者。所以这期呢，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网文书评人、网文推荐活动晨曦杯的主办方，以及推出公众号书海鱼园的主理人安迪斯成峰老师，来分享一下网文发展的20余年，他作为资深读者观察到的世界。安迪老师能不能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呀？
大家好，我是安迪斯成峰，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交流关于网文的一些心得。
好耶
好耶，别急。哎，真的是我关注安迪斯成峰老师已经2000多天了，就是一个
两千多天，
其实也没怎么给老师点赞和评论，就是看。
你就是那个潜水粉。
对，我是潜水粉，在那咔咔咔。然后我前天看到说老师说什么最近铁粉都太少了，然后我想，哎呀，我的问题就应该多跟老师互动。
对。
是的，就哎，老师潜水在看，因为东西很多，然后书又很多，就。很有意思。那我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改变一下我们的流程，我们先来一个快问快答，一共是5道题目，然后安迪老师呢和星辉子可以就大家都来回答一下问题。
大九老师偷偷摸摸准备的题目，
就打得你们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就是只能回答出你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个就跟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片，然后片里面的演员不知道自己会经历什么事情一样。
对啊，那这才有意思嘛，特有意思嘛。那首先我们就是第一题啊，第一题是安迪老师和星辉子看网文分别有多长时间了？我说安迪老师开始答，按照这样的顺序来答。对，
我已经有超过25年了。
25年，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第一本网文，是金河在的《悟空传》，当时是2000年左右。不过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是上网还不是特别方便啊。到了上大学之后，大概在2003年、2004年左右，我在网上开始读网文。网文一定在网上读才是网文，出版了就不叫网文。
哎，安迪老师一个问题把5道题里面3个问题给回答了。
没关系，抢答了已经。
可以抢答了。那星辉子你呢？
我大概小学的时候，那什么时候算一下，2004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
04或06那个时候看，然后当时接触到第一本还是一个有点软色情的书，叫《兽血沸腾》。在
对，
那个时候还挺有名的，不知道，但是放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应该是写不出来的。然后然后就断断续续的有在看，当然看的最多的还是初高中的时候，因为住宿嘛，然后家里面也不会管，平时可以把小说先下下来，然后在寝室里面看。当然也有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网文实体出版了，就比如说唐家三少的一些书，然后那时候就会看实体。
那时候是用 MP3 吧？
对，它有一些学习软件里面会，就学习的硬件里面会带那种看 TXT 的功能。然后就可以假装在学习，但是其实在看小说。
你说的这个我有印象，就是上海有一所女子中学叫做十三女中，然后十三女中以前呢，他们会有祖传的好记星，祖传的好记星就是它像一个小电脑，
就英语学习机
里面，对，英语学习机里面可以查字典，然后那个祖传的好记星就以前有着学姐，留下来的大家积攒的宝贵的耽美小说传给学妹们。那个学习机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对，我平时以前那学习机已经算蛮后面的事情了，可能是上海比较普遍，但是小城市可能会那个用的比较晚一点，所以说当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图书馆里面借书，然后图书馆里面会进一些网络文学的出版。
对，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些，我想想看，《藏地密码》算是吗？《藏地密码》应该是连载的，
对，
然后他当时实体出版之后，整个系又不是整个系，就是整个年级段的学生都会去借，然后就是出一本借一本这个样子。然后当时还有什么来着？我记得有那种写的比较爱国的那种战斗类型的，弹痕好像也是网络小说，
还有狼群，
对，这种在当时还比较火，然后大家就会疯狂的借阅，然后在寝室里面打手电筒看。
我们那时候，我那MP3，现在的小孩估计就没见过这种东西。 MP3 带那种一个带一个小显示屏，它只能显示一行字，我们就一行字一行字的看往下翻。
妈呀，一行字一行字的看，这
没有
有点太刺激了。现在其实还挺难想象的啊。
没有智能手机之前看小说还是挺费劲的，要不就是借那种大，我们那时候还流行那种特别厚的盗版书，又厚又大的那种盗版书，一本有非常字儿非常小，一本书能装上百万字。
那这个主编还有点厉害吧，这些盗版书凑在一起给他印个大。
对，
但现在可能这都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们可能无法接触到的一些生活了。那我第二个问题啊，就本来有五道题的，你们现在已经提前答掉了两道题了。那我的现在的第二，原本的第三题是你们俩最喜欢的网文类型是什么？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就变成第二道题了。
对，现在就是第二道题。
网文类型，我觉得我是没有喜欢特别哪一个特别类型吧，只要是好看的都喜欢，奇幻的、玄幻的、历史类的什么，只要是好喜欢的，我就好看的我都爱看。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但是我比较偏个人喜好比较偏奇幻一点，但这个奇幻不包括。就是会包括各种各样类型的奇幻，有那种比较经典的那种学院类的奇幻，也有比较怎么说的偏向于跑团类型的桌游类型的那种，像 COCDND 这种龙与地下城和克苏鲁的呼唤为设定的发展出来的书。我记得当时在起点有一个写的比较好的龙与地下城为基础的女主的书，就是一个叫南方玫瑰的人写的，然后是个护士，然后她在网上更新了蛮多，就是以女主现在看算是大女主文的类型的小说，当然也有恋爱的，我记得有一本恋爱的叫时事转身，还挺有名的在当时。
书名叫什么？
时事转身。
时事转身，这时事是十个
世纪十个世代，就是转身的这个
十个。 OK 明白，就去世了19次。没有 OK 那你们俩最近有在看网文吗？如果有在看的话，看的是哪本？
我现在在起点还追的有七八本吧，大概。我看的比较多的就是《轩辕剑族》《没钱修什么仙》，还有《万里明君》。
哎，七八本你看的量还蛮大的，我不知道是。
他说是追更新的话，一天一本书3000到6000字，
每天看一张，每天看一张。
对。
哦、OK， 那
就有点像在马桶上就可以解决今天的看书任务。
你说话很难听。
看多七八本，也就是就等于是七八张嘛。我认识比较厉害的读者，一天能追100本书。
哦，那有点恐怖，我觉得人民都认不起。
他这个脑子要怎么去切换剧情？一天追100本书，我就觉得这也是个人才了。
我觉得我看网文，如果隔个2周或者1个星期不看，那个主角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看到的时候又可以回忆起来。
对
，OK， 那你最近在青蚊子最近在看的是哪？
我最近没有在看了，因为我平常我最近看日清看的比较多，但是日系轻小说的那个文字量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所以就看完了就可以休息一阵。我看书还是一阵一阵的，就比较喜欢看完本的。
OK， 明白。那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问题就是在你们俩心中有没有可以被你们认为是神作的小说？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找3个词来形容一下？
大家知道我的话，我肯定会优先推荐《诡秘之主》。
哎，《诡秘之主》哎，那为什么呢？找3个词形容一下。
对我来说就是唯一真神。就是第一个词是神秘，第二个词是有趣，第三个词是什么呢？我只能说是共情吧，对小说作主角的共情。
明白明白，你推《鬼灭之刃》我还挺开心的，就是这是一本为数不多我有合作的小说。就《鬼灭之刃》他们不是做了游戏嘛，游戏里面会去设计他们在小说里面大家使用那些语言，他那个赫密斯语，嗯，我有在帮忙一起做设计。
哎，现在已经是可以公开的情报了吗？
哦，这个就是他们之前有发了一首歌，
哦，
就赞美愚者，当时有 quote 我，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说的。
好耶，
八应该是可以说，但其他更多信息就不能说了。那新闻子呢，你有没有什么心目中的神作？
神作其实还挺难想的，因为我感觉每本书都有每本书的问题。
对，
但是看完之后比较感动的有一本书，叫有一本书比较小众，叫《静的平行世界》，是讲那个就有点像重生类的，就是回到了以前，然后把以前犯过的错啊之类的修正。然后他主要让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作者的文风比较细腻，以及他会讲很多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方面的事情，会给人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能够思考自己现在，就会反思自己现在的情况的这样的一本书。当时在读高中的时候，确实这本书也是就讲的是学校的生活和同学的关系和家里的关系和亲，就是跟亲友跟亲情之间的关系都是。对，还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就是虽然说看得爽，肯定还是奇幻玄幻看得爽，但是平常这种写现实以现实出发去写的这些书还是挺有价值的。
在哪个平台只能可以看？
以前在起点吧，现在不知道有了，不知道消失了没有。
已经被删了吗？
对的。
明白明白，那感觉有很多书可能已经悄悄的不见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的采访环节。不过我现在也很欢迎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把自己当时自己现在非常喜欢的书的作者名字和书的名字发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可以互相找找看是不是今天直播间里面有一起喜欢同样作品的书友。那接下来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请到安妮斯神风老师，其实是我们很好奇他做书评的这段经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新的网文读者，我真正开始在网上看小说可能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读者他是，我自己在当读者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消费的一个位置，就我不会想着说我真的要看完之后再说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个人是还挺反感写读后感的，就可能取源于我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好像老师总是说什么看完名著之后你得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啊，就是别人没有逼着我做这个事情，我就很烦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就摁看之后呢，不太会写什么书评，然后也不太会去找同好。我就很好奇安迪老师是怎么样从读者这个身份转换到了开始做网文的推荐或者是网文的评论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自然而然的，在我们那时候读小说的时候，是一个还没有这种社交平台，它是以那种论坛为主，BBS 像天涯论坛、龙的天空这些论坛。网络小说看多之后，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分享欲吧，不可避免想要跟别人交流阅读的感受。然后在我身边又没有像这么多爱看网文的人，我就在网上这个天涯网上面开了个帖子，给网友介绍我推荐我认为不错的网络小说。当时是2009年左右吧。这个帖子当时是写了好多好多年，就是一直在连载了好多年，然后很多人就喜欢它，我就结识了第一批网志同道合的朋友。人们就是很多人就问我们，就是为啥你喜欢网文，为啥喜欢传统小说，不喜欢这种传统小说。其实当时来说最吸引我就是那种洋洋洒洒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们在那时候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然后在这个后来有了微博跟微信公众号之后，我们就在这些上面发自己的推荐，其实也是一种聚集读者的一个平台吧。从2016年开始，我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会做一个叫晨曦杯的网络文学作品评推荐活动，每年推荐20本网络小说。 一直做到现在，今年是已经是第八届。
能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个你坚持了很久在做，并且现在还在做的一个事情。我就还蛮好奇的，既然你在天涯上面连载了这么久的图书的推荐或者是评论也好，有没有培养出来一些什么样的技能？就是因为写书评写久了之后，会不会就突然说，哎，我好像又会了一个什么东西？
会不会感觉自己可以去当编辑？
会这样吗？
我把自己的这些评论网文评论写的出版了一本书，2022年左右出了一本书，是叫《生如败草》。文学导读精选了40部网络文学小说的评论，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盘点。跟就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感觉自己越来越会评的会越来越会抓重点了。
这个重点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就不要抠这个剧情里面特别细的部分啊之类的。
对，能够吸引读者的点吧，能够让读者喜欢的地方，引发读者去讨论，引发让读者种草的这个点。
哦，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点像那种广告文案。
商品文案。
对。
相当于是需要提炼出整个小说中间更吸引读者的一些关键词，然后给他写一个也不能说写一个概览，是这样子吗？
提炼出淘宝标题和淘宝的那个商品的照片。
对对对，像就是用1000字来概括100万字的东西，还挺对。
听起来是个非常，我现在脑子里面听到你说这个事情啊，一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集，可以用来训练summarization， 就是在这个AI 的语言工具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任务，叫做文字总结。
对，
然后你这个文本总结属于超级超级难的一个任务，就是你百万字总结。
它不光是文本总结，它还有评论，它其实对剧情就读后感之类的，对剧情的描述虽然是有，但是它不多，我感觉。
对，主要还是要写出自己读者的感受，读的时候的感受。
明白明白。然后在晨曦杯举办的这8年里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推爆了一部神作，就可能这本书之前是籍籍无名的，但是因为大家在推，然后给他了一股劲儿，让他可以一跃而出，站在更多的读者的眼前。
我感觉最经典的其实就是《寄生之子》。《寄生之子》是2021年度的我们的，不是2022年度的最佳，2022到2023年度的最佳。《寄生之子》在晋江连载的时候，它是因为是那种乌 CP 文，它那个受众比较少，而且有点像儿童文学这种，所以就是不是特别出名。在我们跟我的朋友一起推荐了一段时间之后，确实现在是已经收藏到了几万，然后也卖出了动漫版权。
我感觉这个还挺厉害，就是书评本身它给作品带来了更多的曝光，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可能这个书如果没有人评论就没有人注意到它，只有评论人更多了才会有更多的目光聚集在这个地方。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是用爱发电嘛，有我们现在是有我记得有一个人是写了30000字的书评给这本书，当然不是我们的晨曦杯的活动，是他一个读者写了30000字的书评。
哦，
30000字够发论文的啦。
真的是。
那这如果有这么长的书评的话，其实跟我的可能是我的偏见，或者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些印象，我对书评的印象可能就是来自于豆瓣的那种短书评，它可能就是大家讲说这个书评这个书好这个书烂，然后有时候有些人还会剧透，我就觉得很难受。所以我之前对书评的印象可能觉得有些书评他们很碎片，让我觉得看了不如不看。就安妮老师，你现在就做了很多年这个书评，包括你合作了很多书评人，你会觉得说一个好的书评是不是需要具备一些特征，还是说其实书评是百无禁忌的，什么样的书评都是可以的？
我希望大家尽量是对晨曦杯，我希望大家是尽量以读者来视角来看待小说， 把好看还有文字浅显易懂还有能够引发读者共鸣作为评选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说让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是感受到愉悦的，就是说你看我的书评的过程当中你不会皱眉头，你读的时候是愉快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的。
这个听起来跟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就是很不一样。
对，
因为我对批评的印象好像是说他们理应在这里挑刺，然后挑的越多说明这个写评论的人越专业，但你刚刚这样提出的说是你希望陈曦被收到的书评其实是让读书评的人也能够感到开心。
对，我书评本身它也是一种文学形式，本身是也是一种文学形式，我觉得让大家读的高兴读开心
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书评也有讲究好文笔。
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最早说，就是你小的时候会觉得网络文学可能会比传统文学读起来更有意思，你觉得它中间有很多潇洒或者是逍遥自在的部分。我很好奇这个逍遥自在的部分具体指的是什么。
那时候网络小说的确实很多开拓的东西吧，你像我们从小读的那个小说那个武侠小说金庸古龙这些东西，然后突然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出现了诛仙，它就是仙侠，从武侠来你看这个想象力一下子就
仙侠的设定还是从一个小说出来的，忘记那小说名字，但是就是从那个什么机杼期金丹期之类的都是从那本小说开始，所有人开始借鉴这个力量体系。
对，然后还有像那个穿越小说，以前的穿越小说你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大唐双龙传，还有寻秦记，回到过去的话它不能改变历史，就只能是在古代逍遥一番，回到历史还是原来的路线。但是从网络小说，从新宋啊这些小说开始，回到过去之后可以把历史改得一塌糊涂，改得想让中国走自己路线，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是我们是一代又一代的网络文学作者们在不断的给这个网文添加设定，各种各样的设定，它是一点我们现在觉得很平常很一般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当时刚出现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新奇的。
而且不光是最开始的网络文学发展，就比如说无限恐怖它也是一个感觉是一几年的时候的作品，但是当时
无限恐怖是06年到08年，
06年到08年原来那么早了。对，但是他的那个对他的能量带动了一大批人跟着写，就是以前大家是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个剧情到就是这个剧情告一段落了之后，大家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然后就完结了。所以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多网文其实60万字、80万字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出来的一系列的风格，就比如说像是那种一个世界结束了可以跳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很多这种二次元的作品就是叫综漫什么什么，就是说是一个角色在这个比如说在龙珠打结局打穿了，然后就传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传送到了Fate， 然后在 Fate 里面去争夺圣杯，然后就可以无限的把这个小说写下去。然后当时出了一本书叫无限恐怖，它跟其他综漫类的书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的设定是有一个相当于是有一个有一批人在想办法去创造更强的人类，然后他们为了创造更强，就为了升级人的基因去做了一些筛选，然后创造了一个空间叫主神空间。然后在这空间里面是从那个比如说从刚开始什么都不会的人然后逐渐的互相厮杀，不光是就比如说主角第一次进入的是生化危机，那他要在里面生存，然后到后面他穿越的剧本越来越难，就是穿越的世界越来越难，不光是要面对就是外在的一些生物威胁，也要面对相同的种类的人的互相竞争，这样就相当于从一个生存类的作品变成生存跑剧情的作品，变成了一个斗争智斗啊，然后猜疑啊之类的，就是相当于给他的这整个的剧情设定从原本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闭环，一个世界是一个闭环变成了有一条连续的主线，然后有不同的势力在里面做竞争，这样的一个跨越不同世界的竞争的然后有伙伴升级，有敌人， 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感觉还是挺创新的，而且它里面的一些要素是可以随伴随着主角到下一个世界的感觉。对，
就是
形成了无限流。
对，
那我听你们俩刚才分享，问是安迪老师说的这些仙侠小说、修仙小说，他们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新的世界体系，然后打破了传统文学中传统小说里面的一些想象力的天花板。然后新文子也是提出就是无限流，这个也是以前不存在的一种小说的风格，现因为出现了这个新的风格，所以小说的长度几乎是可以无限的向下扩容了。但除了这两个优点之外，近些年其实网络文学也在遭受一些诟病。它诟病主要说就是网文实在是不是无限的说 sorry 我刚刚是不是说无限的造谣，我想说的是那个网文小说，其实网络文学近几年遭受的诟病的一个大的点就是说它太商品化了，它非常的下沉，它没有一些深度的表达。这个很好理解，当你这个书可以无限的向下写的时候，它的主线势必是会有所偏离，它很难，
力量体系势必是会崩坏的，
势必是会崩坏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就首先就是我很好奇，像安迪老师和新文子，你们俩觉得当我们在说网文的这个商业化，它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网文它本这个商业化实质上就是更服务更多的读者，本质上就是原来的读者从我们2005年2006年当时入坑的时候，这些读者大部分多数还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算是相对比较精英的这些读者。最近这些年呢，他这些网文就是包括七猫包括番茄这些免费小说网站的吸引的读者更多的是中老年人或者是岁数比较大点的，然后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这些读者。怎么说呢，它是网文本身，它其实就是作者给读者在造一个梦，它讲究爽，讲究快乐，给人提供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不管你是一个60岁的老奶奶，还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男人，内心深处他是一个青春的自己。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目前网文最大的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让多达4亿的读者再来读。他文学本来在90年代的时候，文学本来已经慢慢式微了，越来越少的人来看书。人们觉得下一个时代还会有人看书吗？还会有人在来读文字吗？尤其是那种视频电视机普及之后。但是网络文学横空出世了，它证明文字一样有这种魅力，它一样可以来引起大家的喜欢，一样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就说明它是一个全民的文学。你看像那个莫言跟余华这些传统文学作家，他们当然也是他的书也会很出名，但是不会有上亿的读者。网络文学这么多年网络文它从1997年到现在，它就是一个不断普及的一个过程，现在是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现在已经普及到了80岁的老人了。我的外公外婆这次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已经好久没有去了，因为之前一直在国外留学。然后看到他们的时候，外婆跟我讲说，现在外公虽然说眼睛比较难看清字，然后他就开始听小说。
对，
然后每天就是搁着那个手机在那个耳朵边，因为耳朵也不太好，就在那边放，然后睡觉了也搁在那边放，就一直在听。然后让他干什么活，他说哎不行，这段非常的好听，让我先听完。
他只是不想干活吧。那我这样听来的话，现在网文其实是一个下至八岁，上至八十岁，全民都可以享受的一种娱乐活动。我会比较好奇的是，当一个活动它的受众如此的广泛，一个作者他觉得自己的书是要那么多人来看的话，他想引起这些广泛读者的共鸣，那他能写的话题一定就不那么多了。因为能够让这么多人都产生共鸣的一些书的视角也好，选题也好，我相信是有限的。那这种 情况下，可能就会造成大家都在重复之前的一些已经被验证过的可以引发这么多读者喜欢的一些套路。
对，
我就挺好奇，这种套路是现在是比较常见的嘛，在网文小说里面。
其实网这个不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东西，套路化是中国网络中国小说从最早诞生到发展的一个很正常很完全正常的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把网络文学看成是网络时代的一个说书啊，网文作者他就是在一个这种茶馆里面每天是吧，每天支上自己的小摊子啊，给大家说一段书，每天说一段，说到最后还得留个钩子，就是最后第二天读者打开以后还要看你的更新，你不仅要讲得好，让人家听得高兴，这样人家才会订阅。你看那个我们很多网络小很多古典小说啊，包括封神演义他小说不套路吗？也很套路啊。你看石绝镇每次都是有一个人，有西周阵营要派一个人去失败，然后输一阵，然后再派一个人赢回来，连连续续回来来回回的这么打了10回。他这个不是就这不就是小说的套路化吗？为啥呢？因为每天的这个坐在茶馆里边听你说书的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今天说完之后人家就爱听这样你说，第二天来了另一批人你又这么说了一段。哎，网文其实也是类似，它就是网络时代的说书。这是一种讲究本事的生存方式啊，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不管是多红的作者，写过多少有名的小说，你多少光环，只要你一本书写的不好，读者马上抛弃你。套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你得把套路讲的好听，也是需要本事的。
嗯，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网文的套路化魔幻化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全新的，它其实是在文学创作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现象。但以前的书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以前能够识字的人就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不识字，然后能够有能力创作并且制成实体书的人就更少了。但网文现在很大的不同点是，大家现在整体的识字率上来了，我们都可以享受阅读的快乐，然后这个作者的数量也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会期待当创作的人这么多的时候，如果还跟着一些既定的模板去写作的话，那读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作者而不是选择那个作者？就是那他看什么都没有区别了。
那就有私房菜跟预制菜。
对，我读者多了，作者上数量上去之后，他必然会出现一个不断的精品化、小众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每一个读者的想看的东西不一样，他会出现一些好多的细分的小流派，每一个流派都会有产生一两个这种顶尖的东西，或者是小众的东西。
所以相当于现在就是大家还是得细分自己的创作选题。然后这个创作选题无论这个一开始看起来这个选题有多小众，去乘以这整体的网文读者的数量，它还是会有很多读者会欣赏这样的作品。哦，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样说，就是
OK，
大众才能孕育小众，大众的作品都越来越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出现越来越的精品，而不是说一开始我就要求你必须写出一个跟余华一个档次的一个小说来，那谁也写不出来，没人写了就。
明白明白。不过刚才关于这个私房菜的比喻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我小的时候如果老师给我推荐某一本书让我去看的话，我会有一种哦，这个书他先今天是要告诉我一点什么道理，我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打开一本实体书，然后我得摁着头皮自己去读，因为这个书它是好东西，我得吃掉它。但是刚才我们在说就当时那个我会觉得这个写书的作者他是非常非常厉害，并且他几乎是可以跟我的老师一样厉害的一个角色。但如果变成了私房菜的话，相当于是我去消费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变成了一个给我做饭的厨子。那这个相当于我会觉得读者跟作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我坐在那个餐厅里边，作者是给我做饭的厨子的话，我还可以按铃，菜呢是在哪里？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似乎产生了一些变化。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的？
其实确实是这样，你很多已经有至少有一半读者会觉得网看网文是一种消费行为，它是一个消费者读。你看这个二十年前的时候，起点网文、起点中文网刚刚开始有的时候，有一个日更啊，当时来说，作者的手速最多能达到2天一更或者3天一更，这就是比较快的了。后来就有一个作家叫血红。他每天更文，每天更新3000字，雷打不动，每天必须写一张。后来又有一个变态叫唐家三少，
每天写6000字，
他每天写6000字不断更，每天一睁眼欠人家6000字，这还不是终点。又过了几年，又出来一个作家叫老鹰吃小鸡，每天更新2万字。你想想，读者他习惯了每天读2万字才能被喂饱，你再让他回头看那些每天更新3000字的，就觉得很慢，他就不断的催更，你不推不写，我就不给你月票了，不给你投票了。就是说，现在刚入行的作者，他需要有1万字，最少也得是每天1万字的手速才能进城去搏一，压力非常非常大。
每天1万字的手速的呢？
10个小时。
这1万字又不是那个什么金山打字王，我跟在那边打就可以了。他还
想剧情。
对啊，想剧情，想有起伏，要然后要
感觉2天20万字就基本上是2个大剧情的收尾，就一整个故事的收尾。你想想看，24万字就是出版一本书的厚度了。
我会觉得这有点离谱了。如果当
2天就可以出版一本书，
但这个是不可能的呀。还是这个就是可能的，就是我孤陋寡闻了。现在有很多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一直有啊。每天来一次，
这些作者身体好吗？
很多都有职业病
啊，确实。
那可不呢，这不得腱鞘炎？但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像是，就山上有一个石头滚下来，然后这个石头就是越滚越快，读者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石头变慢。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有一些害怕，而且我有听说有一些作者他们其实是会根据评论区里面的读者给他们的一些反馈，比如说读者说这个角色烂，把他做掉，然后可能之后这个角色他的出场的戏份就会变少，然后读者更喜欢某一个角色或者是更喜欢某一个类型的剧情，那可能作者之后就可以跟着这个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这个调整但问题就来了，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写字的速度是有一个上限的话，那他要么就是真的能每天写那么多字，或者就是他之前存好稿了，比如说他之前存了50万，然后他接下来每天发1万呗，之前你要慢慢拿出来，可是慢慢拿出来的文字它其实也是剧情已经固定好了，然后一旦它不符合这些观众的期待，那不是完蛋了吗？
对呀，所以你不要存稿啊，你不要存稿啊，你存上50万，结果你发出来读者不爱看，那你不是白存。
我感觉这里真的是划重点，如果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新人作者的话，安迪老师不要存稿，不要存稿。
存10万到20万还行，我存10万到20万还可以吧，你存上50万，真的到时候你就要切了，你要写到一定程度，发展那个追更上不去，你只能切了。
这个切就说这
个
不再写。 OK，
只能想把下半部分切掉。
OK， 了解。那我现在会觉得很残忍啊，因为就是这个读者跟作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吗？好像哪里怪怪的。然后尤其是像番茄和七猫，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网文平台，然后我们上一期节目我们采访的毕毅老师他原本是在菠萝包上面写书，然后他的相当于他的书名其实已经有点知名度了，但是等他到了番茄之后，我发现他换了一个别的 ID。他的那个 ID 就不重要了。他应该是他之前跟我们分享说，具体想养这个作者名字，在免费的网文平台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只有作品没有作家。我就很好奇，安妮老师，你作为出品人，你说，
番茄跟抖音是一个逻辑，就是他 AI 把一个你出这一本书之后，它 AI 会把它先分发到一个小的一个推荐池里面，发现这个小的推荐池里边的大家看的追更率啊，或者说是粘性啊，读者粘性比较好，再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推荐池，然后这个推荐池反馈也好，放到更大一个推荐池，然后再上排行榜。这是一个 AI 推荐的一个逻辑，就是只看你数据，只看数据，你跟你是谁，跟你的作者以前写过什么没有毫无关系。
嗯，
所以在抖音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些以前并不出名的一些内容，你突然就爆火了。
嗯，
小红书也是，小红书的粉丝量，我们都知道小红书的粉丝量没有任何意义。
嗯，
还是有的，一千粉就能接广告了，我已经接了好几单了。
有个问题啊，那像现在网络文学它发布的时效性会变得，就它的标题和小说内容的时效性会变得很重要吗？因为就比如说重生之我是特朗普可能在最近就会上热门。
重生是特朗普不行，重生是之我在重生之在白宫当清洁工的我和特朗普谈恋爱才可以。
啊，有道理。
爆点。就是你知道这个一个标题里面信息首先要重生，然后要特朗普当上清洁工就还要谈恋爱，我
真是
太忙了，
装逼打脸扮猪吃老虎的部分都有了，
而且还要长，关键是要长，大家让读者一眼就看出来你是讲的什么故事。
嗯，
但这个长会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像我们可能接触日式轻小说的话，现在会发现日式轻小说
标题越来越长了，
太长了，30个字，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就觉得他甚至把这书的简介都写在标题里面了，会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就是觉得。
那安迪会觉得现在还会有短的小说的名字吗？
有啊，起点的小说
还是比较正统的
啊，还比较正常一点。
嗯，
看你这个，其实看你作者是不是有追求。
嗯，
如果你就想他本身是一个新人作者，就想靠着这个小说吃饭挣点钱就行，那你可以写长一点的书名，然后概括性强一点的书名。如果是你想着一书封神，想着靠这本书成为一个大家，成为大作者，那你最好还是起一个短点的，让大家能记住的。
我觉得这中间其实还挺矛盾的，因为一个作者如果一开始书就没有被大家看到的话，他后面也很难成为真正的，他说就是一书封神其实是可以出现的，就之前没有写过任何书，但是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哦，你说，嗯，
所以往往还是那种本身已经有一定的读者基础的作者会起稍微短一点的名字。
嗯，那网络小说这么多年，短一点名字是不是都被起完了呀？
总会有一些这种
漏网之鱼，
调整的空间吧。
嗯，
我那个你翻开一个那种免费网站的话，会有很多这种什么百战神王、百战妖王、
对，就换了一个字
啊，百炼神王、百炼神将，反正排列组合。
这集我看过《碧蓝航线》《碧蓝档案》
《碧蓝幻想》
《碧蓝幻想》我就会那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我们前面安迪老师有提到说，像番茄这样子的平台，它相当于是后面基于一些算法把这些书推荐过去，那听起来其实跟就你们在做的书评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因为书评的话相当于还是很像传统的编辑制度，就是有人去挖掘去挑选然后再进行推荐。你会觉得有点担心吗？就是现在很多网站他们引入了 AI 的推荐，然后书评会不会逐渐失去他们的力量？
不会担心，我怎么说呢，我们写书评也是给同好看的，给喜欢读书的人，真正喜欢读书的人看的。
嗯，
会接受通过 AI 的话，我觉得跟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
嗯，那会做把你们的书评做成那种，因为是一千字是多少时间？大概2分钟到3分钟左右可以念完吧，做成那种小短视频，就家人们谁懂啊？这本书我要强力推荐。
正在考虑，感觉做视频比较难，比较不像写那么容易，
确实
麻烦，
需要一个节奏，不能够慢慢讲，
写，而且现在这个视频号短视频也已经饱和了，我觉得比像原来那种，不像原来那么起号容易了，有空还是做，肯定要做，当然视频是以后未来的趋势吧。
对，
我觉得是这样，你喜欢读书的人
还是会看书
的，对，还是会看书比较多一点，看视频的又既喜欢看书又喜欢看视频的人比较少，如果他真的特别喜欢看书的话他就没时间去看视频了。
嗯，但我们基于我们，因为我们本身也半只脚在音乐行列里面，然后对我们的观察就是，以前大家听音乐是听的很多的，但是自从可以看视频了之后，听音乐光听音乐的人就变少了，所以我感觉这点也可能会出现在看小说上，可能光看小说的人就变少了。
一样的，他会现在更喜欢配的视频的音乐，
感觉就是技术要求又变高了但是内容又没有发生变化，就你说这个稿子他深情并茂的朗诵配上一个煽情的 BGM， 跟我直接自己就是在看这个书评，我获得的信息其实
自己看还快一点是吧。
对啊，自己看我还看得快一点呢但怎么说呢，就可能
是，但
是
给老人看可能老人还觉得听起来比较开心，即使是 AI 朗读、
就是、OKOK、okay, okay, 嗯，我感觉这个，但这个不代表书评失去力量，只是说书评它要变身了，它可能会演化出一个新的形式让大家去接受它。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音乐可能当我们现在单独去听一个歌的机会变少了，它会融入在游戏音乐啊，或者是其实以前就是影视剧音乐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只是以大家可能不是唯一的主体了。写书评的话，大家是同号交流，那会不会其实大家书评写多了之后会认识作者？
当然，
就是
跟作者私联，
对，跟作者私联，我很好奇。
会，我认识很多作者，经常跟作者聊。
哇，这下就有写，就有怀揣着这个邪恶，也不邪恶的目的，怀揣着私心就可以写更多的书评，那、作者可以去看，
给喜欢的作者写20000字长评。
哇，那你真的会感动哭吧，20000字长评。
作者
实际上我的邮箱包括我的微博私信经常会收到一些小作者来发来的私信，说希望我去看看他的书，推荐一下之类的，经常会收到。
嗯，那你会去看吗？
那你是，对啊
要看时间，要时间方便的话会选一些去看。我其实我确实有一些很多我推荐的书都是大家给我自荐，我的微博上也会发一个这种推荐，就是我微博上也会发有一个专门栏目，就是请作者来推荐自己的书，免费发。
哇，你这也太良心了。我知道有些荐书号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广告，也不是，其实就是广告，一个广告多少钱，一个广告多少钱，能够免费的给
像是那种交友什么找男女朋友的那种微博号，还需要付费才能插队。
你就是在骂拯救大幼儿次元是吧？
居然要掏钱吗？
他们好像有之前有爆出来说可能掏钱可以插队
没有，就是你一般排队要排一两个月，然后有些人等不及了，说我必须要明天就要让大家看到我在这个上面，就可以掏钱插队。
对，有一些这种寻租空间没有，我比较好奇，就是书评有些可能是在这个书它在连载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蛮不错的，会写一些推荐。那你有没有之前遇到过说推荐了这个书，哎呀，这个推荐了这个书被翻车
了？
对，其实是奉作。
这种倒是不多，但是我确实有一些推荐的书后来没写完，太监挺多的。
会有点难受吗？就是
天上掉陨石
了。
确实会感觉被辜负了。
OK，
但是也还好，毕竟太监的书这么多。
对，写不下去，真的写不下去。我就认识一个那个作者，就是他原来就是原来叫《穹顶之上》这个作者，他当时读的写的时候还写的还挺好的，这本书《穹顶之上》这本书写的还挺好的。后来好长时间断更了2年左右吧。然后这作者又回来又更新完了，又写完了。写完之后写了一个后记，说为什么断更2年，实在是写不下去，自个儿每天非常非常痛苦，卡文的这个痛苦啊，非常非常难受，并不是说有什么事儿，他就是觉得我写下去了，自己心里难受，看见了就不舒服，非常非常痛苦，硬卡了2年。 两年，最后还是补完了。当然最后那个也算是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最起码给了这些人们一个结果。
嗯，
对，这些一个结局。
想起小时候追的一本书，
你说
他断更了之后，作者一年更新一张，然后对，然后就不更新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扫墓。
扫墓。
对，每年扫墓，然后作者过个两三年又更新了一张，然后大家都觉得哇，然后作者写说我要多更新一会儿，然后大家都很高兴，然后更新了三张又走了。
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在赌这个网站不会倒闭。
那可能因为像这种，就我觉得网文最开始大家都兴趣爱好，也没有赚钱的地方，所以有很多这种，就比如说周更啊这类的作者。然后现在当然有很多人是以职业为目的，那他们如果成绩好，肯定是愿意把书写完的。但是对于那些不是职业的网文作家来说，可能有比写小说，因为写小说还是比较占时间的嘛，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大九老师写的书就断更了，
我就知道你要骂我，我。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就知道你今天话锋一转发就是要骂我太监书。我再写再写。
大牛老师自从断更了之后，当时每个月都会有读者来问这个书更新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就是平行世界商业街已经断更了，可能有两三年有吗？就是没怎么大更新了。然后其实最近
还有读者来问你，
在我的新书的评论区里面问你那个书什么时候更新呀，然后我就啊。就是我就只能啊，对，就是
这个怨念很重的、
就是、
你知道吗？就是遇到一本喜欢的书，然后他不更新了。
不是家人们，不是我不想更新，而是卡门太痛苦啊。
现学现卖，大舅老师。
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那个书的篇幅远远超出我能驾驭的能力了。到后面要写角色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觉得
不会写了，
太难受了。我到底要怎么写这些人打起来？我不会写，我不知道怎么写，但可能
对对非常痛。卡文就是这样，就是你老觉得自己能写，但是写到一就是写完写出来之后觉得很屎。
对啊，
嗯，
就是本来我从来不觉得写小说是件快乐的事情，没有了。就反正一开始是为了开心写的，到后面就越写越痛苦，越写越痛苦。后面就，然后其实读者后面有些读者他们可能是为了攒着书一口气看吧，所以他们也不是经常跟我说话，就会导致我觉得说这个书
其实你觉得已经没有人气了。
对，我觉得这个书好像也没什么人在看，就是别人放弃我了，我也
断更了，发现都在看。
对，断更了之后来催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积极。就之前很多 ID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然后来问我的时候就哎，这个人从来没见过，他有跟我点赞过吗？嗯，不记得。他有跟我评论过吗？啊，完全没有。所以就如果有
追读不够啊，大舅老师。
就如果真的这种情况下，我会收到，如果收到长评的话，我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会觉得自己写的作
品，你就要跟他私联了。
那私联，你
要跟他成为线下的朋友，
那还是不用了，就大家保持网络的关系，我觉得还不错。但如果真的有长的书评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包括我们在做歌的时候，我们歌上面偶尔会有一些长评，哇，这个长评300字在那些，嗯。
真情实感的那种书评非是最感动读者的，
嗯，认真分析剧情，
啊就
是，对，就会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在这边用的心思他全部都知道，哎，要不是我自己在那边自嗨玩的，但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传递到了，特别特别开心，这个时候
灵魂共鸣，
嗯，真的是灵魂的共鸣，嗯，然后所以我在想，如果书评它有这么大的力量的话，它能不能变得更像大众点评上面的吃饭留言的用户那样？我印象中好像说大众点评如果经常去吃饭，然后经常发那种美食的评价的，
你说那种预制书评吗？就比如说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不是预制视频，不要，不可以预制视频。预制视频看了跟没看一个样子，大家不要发这种。我很讨厌那种什么，就是什么哪里复制来的一个很花哨很长的话，我会觉得它看起来是300个字，但它其实是一块膏药，它是一整块，你知道吗？我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的意思是说，像大众点评这样子的美食 APP 就吃饭
啊，你说书评的平台，
我说是现有的，像我们在大众点评上看到的 你就是 DC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他现在在做剧本杀，以前是做动画导演的一个大哥。那个大哥我印象中他某一年发过一条推特，推特的意思是说他的大众点评的那个账号好像等级非常高，好像是八级还是七级，我具体记不清那个等级的数字了。但是这个点评这个账号他就很有力量，如果他在发在这个店铺里面的话，所以有些店铺里面甚至会邀请这样子的人去吃饭。然后我关注的另外一个大 V， 他在朋友圈有的时候会发，就是他别人会就反正会主动邀请这些，他们就被变成了类似于像美食家一样的人物，虽然他们并没有背靠米其林这样子的机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的评论足以让店家自掏腰包让他们免费的吃。我就在想书评这边是不是也能够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行业，就是书评人非常的厉害，然后他们能够
有人请你做书评，
对，有人请我做书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有肯定是有的，有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但是形成一个行业还比较早，我感觉。
嗯，我觉得这两个的差距应该在像大众点评，它本身是依靠评论活着的，但是小说网站的话，它可以依靠你的其他的数据，就不光靠评论或者说那个点赞或者是星级，但是你可以靠消费啊、点击啊、留存率啊之类的，它有很多种维度，它不需要靠评论。
对，而且起点的评论大多数不是长评，是那种写在本章说里边的短评，它是有短评一句话的那种。
嗯，而且我觉得一句话的这种评论还是比较有力量的，对于明星来说，就比如说之前安迪讲的那本《寄生之子》，我看他的这个出版的时候封面就写了雨果奖得主刘慈欣高赞推荐。
什么？
这就放在封面，其实很多吧，我感觉国内很多出版的书都会套了一个壳，然后外面会写这个推荐的话。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当时好像也是有一个科幻作者吧，他跟刘慈欣也没什么关系，然后他可能有一些某一些关系吧，也是出版社把那个书封上面打了刘慈欣的名字，让我去做那个书封，就那个书腰的那个 PS， 让我在里面贴。然后我在想说啊，这个书跟三体也没关系，然后跟刘慈欣也没有关系，但是反正名字有印象值，我都不知道刘慈欣知不知道这个事。哎呀，那太搞笑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书评的话，感觉像在那个实体书出版的时候还是挺有力量。
嗯，你这个一句话书评得来自名人书评，如果不是
名人书评，对的。
那单个书评的话，我觉得这可能章节像起点它里面那种什么本章说是不是吗？是那种就是大家可以在发
类
似于像弹幕一样东西，
对，跟弹幕差不多，每一段
OK
段可以发。
明白明白，这种你安迪会觉得就是这样类型的。他也可以称之为书评吧，跟你们在做的书评有什么区别吗？
更实时，更有情绪化。
嗯，你可以骗书评，
okay，
可以写一些很奇怪的内容，然后就会打问号。
你的意思就是说钓鱼？
对，可以钓鱼。
钓鱼。
像是安妮现在有在做书海渔人这样一个推书的公众号，你会觉得说其实在网文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推的主要的是书，还其实主要推的是作者？
都有，也有推书也有推作者。
嗯，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作者是你之前知道的，你会优先去推他的书？
还是以作品第一，作者第二吧。我觉得我因为本身好作者写出来好作品概率更大。
确实。
OK。
起码审美上是一致的吧。除非突然结婚了之后就会从后宫变成了一对一。
对。
你好像又在骂
我。比如说唐家三少。
OK, 明白。
就唐家三少《斗罗大陆》之前的书全都是后宫书，但是《斗罗大陆》就突然变成了
一对一，
只爱小五一个人。
哦，可以可以。我就在想哦，现在的这些网文书评人的工作，他是不是大概在承担一些编辑原本应该给网文作者做的事情？因为像前面说那种长评也好，那长评其实相当于是在鼓励这个作者继续往下写嘛。我小的时候看了一些 耽美漫画，对不起，耽美漫画里面他会讲出版社那个编辑好像会一直给这个作者打气，然后他也会告诉这个作者，你这里真的写得很好。其实有很大一份的工作是找出作者作品里面的闪光点，然后去鼓励他们。但现在这个编辑这个工种是不是在网文行业里面是不存在的，还是什么？
编辑当然恰恰相反，编辑现在编辑比以前编辑忙多了。
Okay.
你想，一个大网站的这个编辑，他会收到的投稿会，比一个杂志的编辑收到的多得多的，可能一天要收1000篇开头，都看吐了。
你说。
就是他会决定一本书能不能上架，能不能签约。当然他
那如果他啊，你说
能不能发给在首页会推荐给更多读者看的。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新作者都肯定会经过编辑这一道关卡的。编辑如果他不给你在封面推的话，你永远找不到这本书。
明白。但这样听起来，如果一个编辑他很忙，一天有1000个开头，那他能够分给单个作者的时间不就非常非常少？
一分钟。
对对对，非常非常少。
如果非常非常少的话，我很难想象编辑还能承担那种我前面说的，就是他鼓励这个作者继续写下去，或者是他去就是仔细的读这个书，然后告诉他你这里写的很不错，可能这样子还我的，但我也
这样
说是，我听说有那种小作家互相点赞群，就是互相发对面，大家评价什么的。
我自己组织了一个写作群，叫书鱼的组织，我们就一大群作者，我们会互相鼓励，互相写评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还群号，群号在哪里？我感觉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在晋江写小说的时候，他也问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就是每天说一说今天自己写的怎么样，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写作，还有别的人在一起努力，然后他也会来看我写的东西，然后就问我这里写的是什么意思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蛮关键的。
需要一些更专业性的反馈，就比读者的反馈要更直观一点，就从这作者角度出发要怎么样去改进。
就读者可能读者跟作者的评论他们可以承担
不一样的对
功能吧。当然如果对方有写作的经验可以给我更详细的反馈，然后更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的话，我肯定是很欢迎啦。但这样子就会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罕见。你会因为大家好像时间也我不知道，我在想我要怎么样才，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给别人写评论别人不一定爱听啊，这就是我有的时候不太
说点好的，
但这就只能说点好的。对，你说的对，就是我可能可以夸夸夸，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可能怎么样写，根据我自己的审美它会更舒服一点，但这个话我肯定没办法说出口。就是听起来很像在
骂别人。
对，我在就是
对啊，这安迪就像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你遇到一本书，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写得更好一点，但是你会在书评里讲吗？
会啊，这个有什么没有什么很避讳的，我觉得很真诚的很诚恳的批评是完全
但对方要是不高兴怎么办啊？
那我管他呢。我写本他也不给我钱，我为啥要管他？
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商品测评，
的确是，的确是，就是，
就好像我去个餐馆，吃了饭，我觉得你可以再给进一点，我难道我还听我还要管你餐馆老板高不高兴吗？
你这餐馆老板，你最好给我不高兴，给我改。明白，明白。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书评它就是一股比较独立的力量，它可以，大家想写什么书评写什么书评，然后不用太过，考虑作者。当然，就是还是要不是要故意去攻击人家，那就是太坏了。就是书评还是以一个真诚、平和的态度去写的话，我相信很多 哎，但说实话，我就算对方评，
哎，讲道理，你写作品肯定不是为了刻意攻击吧？啊，除非是
也有，你像那种，你像很多网站，它有作者会互相嫉妒，他会开小号去攻击其他的作品，有一些这样的事儿，挺多的
啊。
甚至有互相举报的，他觉得为凭啥你比别的写的比我要，
啊，
凭啥你上榜上榜？
嗯，
尤其是现在，这个小说本身它已经越来越接近商品，它一本书的收益，会非常非常高。
嗯，
所以说
书评攻击一下，就可能几十万的生意没有了。
有这个倒不至于，
被举报肯定是会。
对，
几十万的生意，你对图书行业有什么误解啊？
但是现在火的排行榜上的书不都是几十万的生意？
排行榜的像起点，像晋江金榜的话，一本书的收益包加上影视版权，可能会最高能上千万。
那你影视版权这真的能算吗？影视版这几个书能签影视版权呀？我的天
啊！像签影视版权还挺蛮多。
嗯，明白明白。那这个，但作者之间的互相攻击，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书下面有一些，这个是我听看书的朋友跟我说，他跟我说有的时候有些书下面会有怪话，然后这个怪话呢，也不是说作者会把它删掉，而是因为现在有什么点赞的这样的机制，放在那边一段时间，就是正常的话会被顶上，就正常的书评其实会被顶上了。然后那个怪怪的书评它就会沉下去，所以听起来像是书评本身也会有一个筛选的机制在那边，大家会倾向于去。当然这个也
就受到高赞的喷你的书的评论，那估计就是真心的，大家都觉得这个该喷是吧？
对，但这个书的，如果书的这个读者数量极够大的话，它会形成一个自净机制。
确实。
但是如果书评比较少的话，一个作者他开个小号去攻击另外一个作者，那这个就完蛋。
那好像也不需要开小号了，反正也没什么人看。大了才要黑是吧？
我感觉你一句话骂了两个人，我不上。
不是，那你如果书没人气，然后还被其他作者攻击，那不是很难受？这就是圈子很小，但是事情有很多的感觉。
哦，我最后一个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网文当道时代，大家都有智能机可以看到很多网络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安迪你觉得做实体书意义大吗？
目前来看，把网文做成实体书的话，主要针对两个群体，一个是想收藏，就是我读完一本小说很喜欢，我想留下它，就是占有它。但电子东西无论如何，无论是你下载下来还是怎么着，总觉得不是自己的。但是拿到一本实体书，就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了这本书，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就是中小学生，中学生他会在学校里面不让他带手机，他会。
所以你会觉得说他本身大家真的要看书的话没有在看实体书，就是网上看看。
在网上看的多。
OK OK， 明白明白。那我感觉这期就差不多到这边评，然后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现在在弹幕区里面问，我们可以念出来看一下安迪老师可不可以回答一下。那新闻子你这边有没有别的想要问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畅想那个收藏的话能不能自己偷偷印，然后偷偷装个封面，然后就摆在书架里面，也不需要买了。
你这个不就是自印盗印吗？
这属于盗版。
属于盗版，对。就是一个人。因为你想如果有些书哦，但其实现在还好，国内二手市场还是比较多的，对吧？就如果我想找一本零几年的书还是有实体版，但可能不是全新的，可能不是99新。
对。
孔夫子旧书网。
而且图书馆里面应该也会有，但可能也是被借阅过很多的那种。
但问题不大吧，你书放在家里你也不是希望它新的放在那边装饰你的家。
也不会吧，就比如说有朋友来要来玩，那我可以说，那我就像那个朋友安利这本书，说这本书写得特别好，那就会把它从那个柜子里面拿出来。 对，
对，主要是很多当年的小说已在网上已经找不着了。
哦，还是就是数字本身它被摧毁起来太容易了。
对，
确实是。
你这个实体的话，你想摧毁它，只能焚书坑儒。 哎呦，我的天呐，天呐！那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边。大家如果对安迪老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安迪思成风"，我们会把他的 ID 打在我们的简介区。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推荐，就比如说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最近有什么书好看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安迪老师的公众号。公众号的名字是"书海鱼人"，书海就是书的海洋里面，鱼人是摸鱼的人。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挺好的，然后差不多，那么这期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